十戒助人修得成圣，到底什么是修得成圣？这个问题十之八九的教友有智识的答案，例如热心祈祷、上爱天主、下爱人、勤领圣体、孝爱圣母，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了吗？此时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圣人圣女们的榜样，因此心中立刻浮现刻苦守斋、忍耐温良、谦和等道德规范，接着还要行奇迹、说异语、讲先知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等。若做不到以上所说的，就不是修得成圣。结论就是修得成圣是遥不可及、无法成真的一种要求。修得成圣真的那么困难吗？我绝不否认这件事的困难度，但是我愿意表达的是，如果我们对上述的概念理解错误的话，那么修得成圣确实困难度极高，而且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若这种困难高到遥不可及的话，我相信一定不是天主的本意。如果说因为耶稣是天主子，所以他可以做到，那耶稣岂不是说了很多的废话？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地上的盐，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但是我们却做不到，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我们做不到，耶稣实在没必要教导那么多。所以我们必须肯定耶稣说的话，他既然说你们应该要做什么，表示我们一定可以做到，所以他才这样要求，就看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此外，我们是否用对方法修得成圣？我们是否用对方法修得成圣？先前提到圣人圣女们，我们千万不要被圣人传记所羁绊，以为只有做到他们所做的，同他们一样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成圣。如果是这样，难怪我们的信仰生活始终是死气沉沉的，别人也看不到基督徒信仰的希望在哪里。因为修得成圣是那么困难，有那么多规矩或限制要遵守，还要被侮辱、被打、被欺负、被杀，不是吗？难道天主很喜欢看到我们被凌虐致死，他才会认为我们爱他，我们才能升天堂吗？在此我要强调一点，要成为圣人圣女确实不易，也确实要面对很多考验。毕竟当我们努力效法基督时，魔鬼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所谓天主在工作，魔鬼也在工作，因此当我们小心谨慎地度信仰生活时，遇到考验及磨难是正常的。重点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愿意在此与大家分享，修得成圣是非常基本且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要努力做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人。这个概念一点儿都不违反天主的诫命，反而完全符合天主创造的本意。身，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身为天主的子女，我们珍惜健康，不做伤害身体的事情，珍惜生命，保持生活的好习惯。心，我们常常保持心理的健康，在生活中不疑神疑鬼，不猜忌他人，不要让邪恶的思想生根，不贪婪，不愤怒，不自卑，不嫉妒。至于灵，天主子女若感到犯罪，尽快办告解，保持灵魂的洁净，常祈祷，勤领圣体，孝爱圣母，阅读圣经。 并遵照福音指示生活。如此的一个基督徒，是否可以说他走在修得成圣的路上呢？说得更白话一些，这样一个活出身心灵健康的人，他将来不到天堂，谁还能去天堂呢？我所表达的并不是说修得成圣是一条很简单的路，绝对不是。我只是愿意提醒大家，同时也是自我勉励与警惕，天主给了我们一条修得成圣的路，此路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事情开始做起。这是一种与天主、与敬人、与自己三方面健康的相处之道。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是否在意身旁的敬人，又或者我们是否尽心尽力走这条修得成圣的道路？耶稣能做的，我们都能做。前面提及，耶稣有没有受过诱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按福音的记载回应。但我想再问，耶稣是否受过跟我们一样的诱惑呢？耶稣在青少年时期是否也遇到青春期的困扰？耶稣也有情绪吗？与其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如看看天主救赎工程中的奥妙及天主的用心。天主不愿意用奇迹的方式来拯救世人，因此他选择一个适合人的方式。所谓的适合，是指用人可以了解也可以做到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天主子降生救赎。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个救赎方式的伟大性。天主不要人莫名其妙地被救赎，他要我们体会到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他自己变成我们当中的一份子。也许很多人习惯了天主降生成人的信理，认为天主是全能的，化身为人有什么困难？为天主的全能而言，确实一点困难也没有。但是为了能让人知道天主对人的爱，为了让这份救赎建立在天主完全体会人的软弱上，圣子耶稣必须成为人。不但如此，天父也没有干预耶稣人性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天主的救赎计划就是要耶稣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由婴儿开始慢慢成长与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倘若天主一直保护圣子耶稣的人性生活，那么耶稣如何学习人性的生活法规呢？他是在被保护之下成长，因此无法体会到人间的任何情感，更不知人性的软弱为何。这样的救赎就成了意义上大打折扣的行为了。既然天主希望耶稣从人身上学习到人性的成长，希望用人能理解的方式拯救人，为此天主选择了道成肉身的方式，也就是天主的第二位圣子降生成为人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度着人一样的生活，同时感受到人性生活所必须学习的各样事物。那么耶稣要从谁那里学习到健康的人性呢？换句话说，谁有资格给予耶稣良好的人格教育呢？这个答案我们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会一直以来这么强调大圣若瑟与圣母玛利亚重要性的原因，而这也是许多宗教不了解或误解天主教会的地方，以为天主教会崇拜圣母。事实上，若能了解天主救赎工程的方式，不仅不会反对，反而会更加尊敬圣母玛利亚。了解人性软弱的天主，耶稣基督的人性成长与学习，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身量及智慧上渐渐增长。 我们确实从耶稣的生活行事中看到若瑟及玛利亚在教育耶稣这事上担任重要的角色，并且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导。当然，我们也相信若瑟及玛利亚一定以身作则，因此他们的身教和言教深深影响着主耶稣。我们可以从以下得到启示与答案。耶稣是服从天父旨意的人。对于耶稣服从天父的旨意，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天底下子女反对父母、不顺从父母的事时常发生。若瑟和玛利亚的身教，根据路加福音圣母领报的记载，玛利亚听到天使问安时，她因这话惊慌不安，所以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在天使说明了天主的旨意后，其实玛利亚还是有疑虑，因此她问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随后天使说明了耶稣的身份，也举出伊撒伯尔老年怀了男胎的奇迹，证明天主的大能后，玛利亚答复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这个答复深深烙印在玛利亚的脑海中，成为她服从天主的一个深刻记忆。接着我们看看若瑟的表现，这位几乎没有发言的木匠，他是如何答复并服从天主的旨意。我们在马窦福音看到，由于若瑟不知道玛利亚因圣神受孕，所以当玛利亚有怀孕迹象时，若瑟的态度是不愿公开羞辱她，有意暗暗地羞退她，这是合理的怀疑。敦厚老实的若瑟采取不伤人的方式，想默默地拒绝这件婚事。然而正在他疑惑的时候，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注意到若瑟的态度，当她从睡梦中醒来之后，马上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办了，娶了玛利亚为妻。为若瑟来说，还有一个很深的记忆，就是逃难。相信这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更是性德服从的大考验。当黑洛德找不到三位贤士所说的婴儿，正要展开大屠杀时，又是天使在梦中对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二话不说，马上起来，连夜带着耶稣及玛利亚退避到埃及去了。事情还没了，毕竟追杀的事情还在执行。若瑟也还在等天使的再次告知才能行事，直到黑洛德死后，天使告知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耶路撒冷去。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若瑟才起身带了耶稣和玛利亚回到以色列地区。再来就是若瑟与玛利亚共同面对耶稣过节时失踪，以及耶稣与经师们对答的事件，还有耶稣表明自己的天主性身份时他们的应对及处理。 我们看到玛利亚及若瑟是以服从天主旨意及充满信德的态度接受了耶稣。上述几件事情，我们不要只当作是历史事件而已。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若瑟与玛利亚会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提到这些发生过的事情，是他们信仰生命的几段重要经验。他们彼此分享、回忆与讨论，相信都给了耶稣很好的教导，让耶稣从小就学习到服从天父及成行天父旨意的重要性。耶稣是做事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判断事理非常精准的人，各行各业都有其特定的专业、素养与习性。例如，会计师对数字要有一定敏感度，艺术家要有创意，厨师要有挑剔的味蕾及对食物的热情，医生的特质是利他和知识技能，摄影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而若瑟是个木匠，他当然也有木匠的专业特质，那就是对于度量衡计算的精准度，成品的好用与否及稳定度，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试想，桌椅脚的长度只要有些微误差，桌椅就会不稳，左右晃动。我们合理推论，耶稣在孩童时期正如一般小孩子一样跟在父母身边，而若瑟工作时精准地量制桌椅的长宽高，丝毫不马虎的要求，相信小耶稣都看在眼里，也耳濡目染地受到影响。耶稣从小在若瑟身上学习到精准的原则，因此从福音中可看到耶稣处理事情的态度，他对是非善恶非常清楚，不偏不倚，做事有条不紊，按部就班。譬如在处理犯奸淫时被捉的妇人时，耶稣对于宽恕及正义严禁犯罪就处理得不偏不倚。当他知道没有人定那妇人的罪时，他用温柔的口吻回应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然而耶稣知道魔鬼喜欢诱惑人，因此他义正言辞地警告那妇人，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该责备的时候耶稣一定责备，该慈悲宽仁的时候他一定非常慈悲宽仁。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对人怜悯的心，而且他也会要求人有拒绝罪恶的决心，这是耶稣处理事情轻重拿捏得宜的证明。在迦纳婚宴，圣母玛利亚提醒耶稣没有酒了的时候，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很清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他凡事按部就班。此外，在多次因说真话而得罪经师及法利赛人时，这些人愤怒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了，因为他知道事情还没做完，时间还没到，所以他跑掉了。不让人逮捕，在这些充满冲击冲突的场合，生命之粮的道理之后，他完全不见踪影，众人都找不到他，甚至还需要偷偷地进入耶路撒冷。然而时候到了，他绝不逃避，在最后晚餐结束后，他去山园祈祷，纵使他向天父哀祷，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违照你的意愿成就吧。他还是接受了这苦杯，他被钉十字架，在极度痛苦，内心深感孤单与痛苦时，他觉得被舍弃了。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坚决成行天父的旨意，因为时候到了，他会履行并完成他的使命。耶稣是懂得自我觉察及努力祈祷的人。我们在福音中多次看到耶稣大清早从山上下来，意味着他彻夜祈祷或凌晨就去祈祷。一个有祈祷精神的人，也是一个冷静会自我省思的人，遇到事情总是能临危不乱，冷静思考，遇有不解之处也不会口无遮拦或是到处抱怨。这样的特质在圣母玛利亚身上一览无遗。无论是先知西莫昂的预言，这个孩子会像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或是耶稣对若瑟及玛利亚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那里吗？又或是有人高喊，那怀孕及哺育耶稣的人是有福的，而耶稣回应，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还有一次，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边，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给他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而玛利亚的做法始终如一，就是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这是圣母修养出来的德行，她学会觉察思考，即用祈祷的心去面对事情。这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圣母一直以来的态度。耶稣从小听到母亲经常祈祷，在耳濡目染下，自然从圣母身上学习到如何向天父说话，学会冷静思考，学会反躬自省。可以说玛利亚的母性温柔和怜悯，说耶稣看到体会到，也学会面对矛盾与不解释的处理态度。耶稣最让人佩服之处在于他的教训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不一样之处是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权威让魔鬼逃之夭夭，耶稣的能力在这个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是，他不仅教导，同时也身体力行。耶稣是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的人，与经师和法利赛人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他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动一个指头，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耶稣是熟读经书的人。有关耶稣十二年讲到，路加记载说，若瑟及玛利亚找了耶稣三天，然后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们发现耶稣正坐在经师中聆听他们，也询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止。另一次耶稣回到加利利亚，在纳杂勒的会堂讲道，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 这段记载让我们看到，耶稣似乎熟识经书，并能给予实切的教导，确实如此。我们相信耶稣绝对有此能力，然而我们不需确定那是出于耶稣的神能，更好说那是父母教的好。也就是说，若瑟和玛利亚也是喜欢并熟读经书之人，是他们教导耶稣读经，所以耶稣从小就学习读经，养成勤读圣经的好习惯。耶稣是在旷野中彻夜祈祷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花较长的篇幅来谈论，可从旷野、彻夜、祈祷三方面来说。一，首先我们谈旷野。旷野是什么样的地方？基本上圣经中提到的旷野不单只是一个空旷的地方，或是很单纯的大自然的概念而已。根据思高出版的圣经词典，旷野有一些象征的意义，象征天主的惩罚，天不降雨，地无出产，先知们惯用此种意义。此外，旷野里会有一些猛兽、猛禽野兽，诸如豺狼、虎豹、毒蛇、野兽等，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人经过旷野的生活后，也代表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就像希哲若翰在旷野度过数年苦修生活之后，便在约旦河附近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同样，耶稣在他受洗之后，也在旷野经过40昼夜的禁食祈祷，同时接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多次躲避群众，也是到旷野去祈祷，同时在旷野行了两次增病的奇迹，以此证明他就是那要赐给真玛纳的墨西亚。二，其次我们谈彻夜。除非是失眠，通常应该是要处理重要的事情才会彻夜未眠。根据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有关夜晚黑夜的寓意，一，天主惩罚的象征。黑夜象征天主的咒语，对人的警告与惩罚。例如，天主对埃及人所做的降灾，埃及人欺压以色列子民，天主降下十种灾害，其中第八灾就是蝗虫。上主对美色说，你回埃及地伸开你的手，是蝗虫来到埃及地，吃尽冰雹从地上所余剩的一切植物，蝗虫遮盖了地面，大地变黑。第九种灾害更是直接指向黑暗。上主对梅瑟说，将你的手向天伸开，使黑暗降在埃及国。这黑暗似乎可以触摸。梅瑟向天伸开手，浓密的黑暗就降在埃及国，有三天之久。二，黑暗是恶势力的象征。所谓恶势力，就是魔鬼的力量。魔鬼反对天主的真善美圣，反对真理，因为魔鬼是黑暗及谎言的势力，所以他对抗光明与真理的天主。耶稣强调他自己就是照世真光，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所以也勉励跟随他的门徒要做光，为他做见证，并将一切善功归光荣于天主。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因此，身为一名忠实的基督徒，不只是行为要好，同时要有勇气对抗魔鬼的恶势力。诚如圣保禄所说，黑夜深了， 白日已经，所以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佩戴光明的武器，行动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三，黑暗是象征做了犯罪行为的时刻。当耶稣给门徒洗脚，并在餐桌上讲论他要被出卖的事情之后，犹大斯一吃那一片饼就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四，黑暗是苦难的象征。众所周知，耶稣吃完最后晚餐之后，心情极度低落。圣路加甚至用恐慌一词形容，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恳切，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耶稣要求三位宗徒陪伴他一起祈祷。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兹马尼的庄园里，便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遂带了伯多禄和在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开始忧闷恐怖起来，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悟吧。五，黑暗是罪恶的象征。罪恶常以黑暗的形式呈现，人犯罪被称为干处黑暗，所以教会不断教导信友要努力脱离罪恶的束缚，勉励我们心离黑暗向光明。